弟兄姊妹晚安，我一起来祈祷。所以恩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去仰望你，求天父你的灵在我当中自由运行，让今天的信息真的成为你道的出口，又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能够开我们的心眼，给我们容得落你的话语。他又当中我们有世务前身的，有时我们心烦意乱的，把天父你都挪开，给我们定睛地望着你，给我们真的听得见神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又给我们用行动去行动去回应你对我们的那份 的呼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阿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抉择和反应，或多或少看到我们看重什么的。神学院毕业了，今天要由长洲搬回来，即是市区啦。收入伙才几日，即是屋企仲是家徒四壁，冇床冇凳之际呢，买咗个电饭煲。厨房是我第一样执得最企利的地方。我有位朋友，佢又是独居的。佢入伙的时候第一样买的电器呢是电视机。对于我来讲呢，餐厅出去吃饭我觉得是即是好难顶啊。对于我朋友来讲呢，没有电视家不成家。其实一位我旧同学的 email， 他是一位即是环保的支持人士啦。啱上个月才做完手术，那个即是病假啱啱放完就即刻跑去湿地公园做义工啦。他的信念就是说他是做一些大团的呢，他说每次有十个人听他讲嘢，只要有一个即是能够真的会有啲回应的呢，那就没有白费啦。为了这件事，他和家人呢成日嗌交，家人就说啦，又没有钱收的，连车钱都要贴埋，即是你拿来做什么，即是攞苦离身。是不是攞苦离身，我想似乎那人的价值观，如果他看重的，愿意付上代价去捍卫，不觉得是辛苦。我们常会问，为什么我要受苦？如果你改一改个问题，我们问为什么我觉得这样东西是苦？为什么第二些你又觉得不是那么苦的时候，或多或少看到我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生命各种际遇里面有苦有甜，是赢是输，我想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今天我们尝试进入圣经里面一个人物，一个一生出来面对很多苦难的人物。我们看看当他遇上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历程有些什么的变改变。你们会说他是一个大赢家还是一个大输家？叫做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先来看一至七节，一起读好吗？一二三，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失明，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外来的那位的工，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于是他去洗了，回来就看见了。唔该。叙事的主人翁是一位一生出来就黑眼的人，人眼中极大的大输家。耶稣和门徒遇上了他，门徒的反应，他没有兴趣，他关注他的需要，就只是当一个个案样去做一些神学讨论了。当时犹太的观念里面认为，即是犯罪和苦难是有关系的，他身为黑眼的嘛，就问耶稣了，拉比拉比，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我就即是翻查资料呢，原来犹太拉比真的很犀利的，整很多例案 例子，他说呢，创世纪利百加未即是生怀孖胎的，是不是呢？以扫和雅各在个肚已经是即是相争了，咁从未生出来就已经犯罪了咩？咁好古怪嘅一啲咁样嘅即係嘅诠释。我哋可以想象喺啲观念底下，呢个孩子可能一生背负咗好多嘅包袱。 如果佢睇係佢自己犯罪嘅，佢應該有好多嘅罪疚感。如果佢睇係佢媽佢父母犯罪嘅，佢一生可能覺得俾人哋牽連，佢好多憤怒。我哋可能都有類似嘅觀念。當生命遇上一啲難處嘅時候，如果你屬於內疚型嘅，就思前想後喺度猜想，啊係咪我做錯咗嘢呢？神因為咁唔理我㗎喇，佢唔會再愛我，佢罰我。如果你係屬於嗰啲即係憤怒型嘅呢，就怨天尤人啦，啊睇自己係一個好大嘅受害者，係政府嘅錯，係即係社會嘅錯，係啲即係高官嘅錯。基督徒信咗主之後，有時仲弊係神搞錯咗，連神都嬲埋。耶穌佢否定咗呢啲咁簡化嘅苦難嘅神學觀。當啲門徒問邊個有問題，點解會咁嘅時候，佢轉向問有啲咩目的。第三節佢回答俾信徒佢咁講，既唔係呢個人犯罪，亦都唔係佢嘅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我哋乍眼睇耶穌呢個答案完全不近人情，好似話 OK， 我整盲呢個人，醫翻好佢，等就睇到我哇，即係顯神跡幾勁。但如果我睇下呢句說話嘅原文，呢句說話嘅開始用咗個好強嘅字眼，但係有種逆轉嘅意思。然後跟住咧就補一句有目的嘅子句喺度，意思即係話唔係神叫呢個人佢瞎眼，神要將佢轉化過嚟，反過嚟，要就呢件事要承受一啲結果帶嚟嘅意義，目的就叫神嘅作為彰顯出嚟。為咗承受呢件事，於是耶穌就有行動啦，佢用佢嘅唾沫撈一啲地下嘅泥，就抹向呢個瞎子嘅眼裏面。你就覺得可能哇咁唔合衛生嘅，喺當時古代嚟講，唾沫有啲醫療嘅作用，所以唔係咁奇怪。跟住耶穌叫呢個瞎子去西羅亞池嗰度洗。西羅亞池喺耶路撒冷嘅南部，喺希西家時代建立嘅。請問清楚注釋話西羅亞嘅意思係奉差遣。約翰福音裏面超過20次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係神所差遣嘅嗰一位。第四節耶穌話：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差我來的那位的工。我諗耶穌呢個時候係指到要把握時機，特別係我相信耶穌佢要講佢自己釘十字架之前要成就差約嚟嘅父神嘅旨意。呢個係指好聽話，就去西羅亞池嗰度洗，洗完之後佢真係睇得見。敘事發展到呢一度，得醫治嘅呢個瞎子，哇！終於跳出人生嘅谷底，應該係大贏家啦。不過敘事冇停喺呢一度，跟住咁大嘅震撼，神跡醫治係你都會點啊？馬上翻屋企，話俾父母聽，話俾鄰居知啦。點知佢嘅挑戰就開始面對啦。佢好似慢慢由一個大贏家，又變到一個谷底，又變返個大輸家咁樣。我哋睇下第八節至34節。首先係鄰居啦，鄰居問喎，你點解你睇得見嘅？佢就將佢即係耶穌點樣幫佢嘅講俾佢聽呢。不過佢唔知耶穌喺邊度。經文好簡單交代咗，鄰居就帶佢去見嗰啲即係宗教法律家、律法專家、法利賽人啦。個大字呢度有兩個詮釋，大字可以解好普通嘅即係引領啦，好順理成章係咪？你係個鄰居，見到個咁大嘅神跡，你梗係好想問一問嗰啲律法專家點解，就帶去嗰啲見住啲專家啦，冇乜特別好似。但原來帶另一個解法係解第二步，耶穌呢個人有案底嘅，原來之前喺一個叫做北士大池嘅地方，佢醫好咗一個病咗38年嘅人，嗰日係安息日嚟嘅。呢個麻煩人佢今日重蹈覆轍，又再次犯安息日嘅律例。佢喺一個 不是性命攸关的情况下，医好的人犯规，攞啲水捞啲泥，即系好似捞水泥咁，即系做嘢啦，犯规。高冇人嘅眼，犯规。所以当呢个核子被带到去见嗰啲律法专家、法理错人嘅时候，真正嘅挑战就开始咗。呢位宗教家唔系查问，而系盘问佢。但呢班律法专家面对一个好大嘅两难嘅局面，佢哋话啦：如果一个人佢会即系唔遵守安息日嘅律例，一定系罪人嚟噶啦。但如果系罪人，冇理由可以下谷咁大嘅神迹噶。于是两班人开始意见唔一样啦。两班人意见唔一样，就唔可以联手对付耶稣，系咪？于是 call 佢父母嚟啦，希望揾到啲破绽。如果譬如有佢父母话佢唔系身为瞎眼嘅，起码呢个神迹就即系细啲啦，冇咁劲啦。如果佢根本唔系瞎眼嘅，咁更加好办事。呢啲父母被 call 到去嗰、那个即系会堂嘅时候，开始觉得唔对路。因为原来当时已经有公告话，边个支持耶稣嘅就要赶出会堂。于是佢哋就只系承认佢系我哋个仔。佢生来都系瞎眼嘅，不过佢够大噶啦，佢成人嚟噶啦，就推搪啦。你自己问佢，佢话俾你听，佢点样医好嘅。于是瞎子就再次俾人盘问啦。瞎子俾人盘问嘅过程里边，耶稣一路唔在场，但系争论嘅核心唔系呢个瞎子，系耶稣。我睇到喺个会堂里面有两股势力，呢个瞎子要喺呢个时候作一个抉择，一系佢就企喺呢一班即系律法专家嗰度屈从去承认耶稣系罪人，咁就明哲保身啦；一系咧，佢就要为自己所认知嘅耶稣喺生命上面做过嘅嘢，佢为捍卫真理，唔知会有咩后果。自己身生的父母都即是没有明哲保身，不撑自己了。那我自己当时应该做什么决定？我们来概览一下这个瞎子的一些对话。在程序表里面，瞎子的对话全部用一些很深的字印象在这里。我们稍稍一起来概览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开始。成个读晒好吗？一二三，有的说是他，又有的说不是，就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瞎子开咗眼，我谂可能个样有啲唔同咗啊。佢邻居好似唔系好认到佢，唔肯定系咪以前嗰个人，就问啦。喺度真系个吱吱喳喳，你一句我一句，喂系咪以前嗰个嚟噶？喺呢个时候，呢个瞎子昂然讲系我啊。佢系我呢个字，中文成日讲有咩特别啫？我系咪？但如果睇原文咧，我发觉有一啲发现。呢个字嘅原文叫做Ego Eimi， 系喺约翰福音出现咗24次，有23次都系耶稣佢嘅自己嘅自称嚟噶。耶稣话：我系生命嘅粮，我系世界嘅光，我系羊嘅门，我系好牧人。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等等。24次里面唯有这一次不是出自耶稣的口，出自一位这么卑微乞丐的口。我在这里，我不可以做肯定，原谅我要坦然， OK？ 我在这里想会不会有可能是作者暗示神要假设一个最卑微的人，预告他要做耶稣的代言人。我们来看第11节好吗？瞎子就说了，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他捞了一些泥去抹我的眼。我们看到其实最初他只是从其他人的谈话里面听到耶稣这个名字，他认识不是那么多的。在第17节，我们看看他开始形容耶稣是先知了，是不是？好像他慢慢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跨出一步，他熟灵眼睛开始慢慢被开启。我们一起来读25节，开始。那人就回答， 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本来是失明的，现在我看见了。瞎子他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但他肯定耶稣在他生命上做过的善功。我们看第27节开始，他回答他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听，为什么要听呢？难道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留意下28节，那班法利赛人最后说他们自己是什么门徒啊？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开始有个心理准备，说他自己要做耶稣的门徒，相对下那班法利赛人说他们只 是摩西的门徒来的。我们再来看30至33节，我们只是看一些，即是读那些粗黑的字好吗？1、2、3，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开了生来就失明的人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如果你不知道上下文，我只得这几句给你看，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新丁讲的说话，是不是一个神学家讲的话？但你看看这个人，他讲嘢越来越勇啊！他没有专业的神学知识，他没有神迹医治，他识得几多？很讽刺，他只是凭他自己的一个常识，他讲了这一番捍卫耶稣身份的说话。这个本来失明的乞丐，倒转来教训一班自命目光精明、睇得通、睇得透的一班律法专家。你是这一班专家，在他自己最劲的范畴，这个这样的傲慢无礼的乞衣，即这样的击败，你嬲不嬲啊？开始人身攻击了。我看34节，1、2、3，他们回答他说，你完全是生在罪中的，还要来教训我们吗？于是他们把他赶出去了。第二节我们即提过，当时犹太人相信瞎眼苦难和犯罪是有关系的嘛。在这个时候，这班这律法专家闹他是全然生在罪业中，其实是一个恶毒非常重要的很伤害性的一个审判。最后呢，他父母最怕的事发生了，赶了出去会堂里面。被赶出去会堂，究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多严重的后果，不同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意味着在宗教在社交上面有些被剥夺。我翻查的时候，最严重可以去到除了配偶和儿女呢，是被禁止和所有犹太人去接触的。所以难怪他父母好像这么惊啊。在叙事的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瞎子被社会边缘化，被人歧视，只可以行乞度日，以为有个神迹医治，那就重见光明好日子过啦，兜了个圈，被父母离弃，被人赶出会堂，似乎比他开头的时候更加被边缘化，好似再一次沦落到一个更加深的谷底。我们来看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大赢家、大输家。我们一起来看第35节至41节，我们一起读好吗？1、2、3，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找到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回答说，主啊，人子是谁？告诉我，好让我信他。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就对他说，难道我们也失明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失明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这个很可怜被孤立的人，耶稣采取主动去找他。这个得医治的瞎子，其实你想想，他开眼之后立刻回家，他从来没见过耶稣的。 耶稣找到他就问了，你信不信神的儿子啊？耶稣表明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我想这个瞎子其实可能他未必完全理解耶稣的身份，但明显他不是单单相信，都不是只是单单贪恋耶稣可以有神迹医治这个能力，他相信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愿意去信靠他，于是马上去拜耶稣。这位瞎子真正的蒙福是他心灵上面看得见，肉眼的看得见是寓意他心灵的开，心灵的看得见。所以其实很多罗马书的经文，罗马书的三章十至十二节这么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道，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想我和你可能眼冇问题，但其实我哋嘅心灵一生出嚟嘅时候都系黑眼，睇唔到好多嘢。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记载，耶稣喺拿撒勒嘅会堂里边，佢宣讲以赛亚先知嘅说话。佢话：主嘅灵喺我身上边，差遣我报告，被老嘅得释放，黑眼嘅得看见。黑眼得医治唔系单单一个神迹，系一个记号。告诉我们，耶稣是神所差来世上的光，给人家看得见。瞎子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信靠耶稣的这个人，他真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赢家。傲慢自恃，自信眼目精明的这班宗教家，反而很讽刺地就活在一个属灵的黑暗里面。我们回去经文的开始，耶稣说瞎子经历这件事是要彰显神的那份，彰显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来到这个位置，我们 check 一 check 是不是成功。法利赛人傲慢自恃，神迹似乎只是显明他们属灵上的骄傲。瞎子的父母看着世事不对路，就是边边好就向边边转态，神迹似乎只是显到人性的软弱私心。瞎子他的肉眼看得见，确实显出神的大能，但是最关键的是他宁愿被赶出会堂，要捍卫耶稣的身份。在被盘问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得出他的生命成为了耶稣的代言人。在这个时候他就很能够显到耶稣在他生命上的作为。今天为什么我会选这段，其实我想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经文，其实即比较难去讲，坦白说。但是有件事在我身边一直发生着。刘敬全牧师，大家认识他啦，他的位置摆一支吉他在那里。那我就很好奇了，他怎么弹的呢？中学的时候呢，我也有玩一下吉他，很水皮那些呢。弹吉他有两挺弹，右手一挺就是这样拨下拨下，实际我叫勾指，即是什么呢？逐条逐条地弹。大家知道刘牧师他的右手受了工业意外的，他的手指是没有晒的，有两只得回半只。 OK， 我想了，弹吉他都得，那就这样，即是拨下拨下，那我就曳了，有点冒犯其实。喂，刘牧师弹两手，露两手来看看，那就弹了。哦，不简单。他说学了很久的了，这样。刘牧师你又知道他是失明的嘛，是不是？但他的 office 呢，他如常在打电脑。有一次呢，我蠢到呢问他，刘牧师为什么用电脑你不开着个 mon 啊？好自然地问的嘛，是不是？别人不开个 mon 就用电脑的啫。哇，即好在佢冇佢心胸广阔，佢仲咁讲喎，係呀，我开电脑呢，我用电脑唔使开 mon 㗎咁样。即好在佢真係佢冇嬲到我。喺我身边每日即係见证咗一个例子，就係话一个失明人士，佢完全冇经历过神喺佢肉体上嘅神迹医治。嚟多一嘢连嘅手都即有问题。一样可以，甚至更加彰显到神在你生命上的作为，残而不废。 呢段经文系因为我每日望住梁牧师，我谂起呢个盒子，我觉得好想去分享。我谂神藉住即系唔同嘅处境喺信徒身上边彰显神嘅作为。睇翻经文呢个盒子，其实我有经历过两个好南辕北辙嘅经历嘅，系咪啊？第一个就超好啦，系咪？由即系冇可能嘅咁惨嘅核嘅身为核眼，变到重见光明，几大嘅神迹啊！另一边咧，为捍卫耶稣，俾人赶出会堂。我谂紧喺今日香港呢个处境里边，我哋喺一般常规底下，我哋根本唔会经历呢两个极端嘅嘢。我哋喺常规底下，我哋甚少听到人讲，即系经历到一个超自然嘅神迹医治。在香港我们这块福地里面，我们甚至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受一些很严重的逼迫，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是朝着这两个方向去彰显神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举下例子吧，即是我们在信主后，我们都经历到很多神给我们的福乐，是不是？这些是很明显的好处，可能有些人说找份工即是神给我们安排一个好好的工啊，这样。信主后我们性格很多的改变，关系的复和，困难中神的保守，逆境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即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福气。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要为神付过少少代价，希望大家都会有。譬如有些人可能在职场上面为了坚持我们不讲大话，可能被老细即是狠地去咒骂，你都是被动的为主受苦，有些可以是主动的放弃。很多宣教士，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放弃很舒服的生活，走入人群去服侍，这些是主动的放弃。有些诗歌呢，其实很明显是演绎到两个不同的情怀的。例如这一首魏托星先生他写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歌词是这样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倒，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抹饼不想留饼，吐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诬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到旅客的生涯。我今不知前途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好分豪气在那里。我又看另外一首近代的诗歌《回家》。步伐是否感觉疲倦了，现实令你感到无奈，直到每日每夜忙碌兜兜转转，似没了没完。但愿让你知道神是爱，在路上每一秒同在，可否接受这份纯真爱，一生婚姻快乐精彩。回家将伤痛放下，看透俗世芳华，迷失差中他总把你念挂。回家即使新世代全然冰冷，在这屋里有主的爱别再怕。我再一次强调，我不是无意要去批评诗歌的内容，但我们可以想象在香港今天这个这样的世代，在公司做到半条人命，女友跟你讲要赶功课那些，你回来团契，我们一起唱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诬告宁可被负，不近人情，是不是？但是昔日中国信徒面对政治的逼迫，随时因为信仰坐监甚至摆上生命，你来我们一起鼓励你，我唱可否接受这份纯真爱，一生婚姻快乐精彩，多余矫揉造作。似乎九代的还属灵传统好像比较强调信徒要为主受苦。上星期的研经会里面，多文慈牧师举了个例子， 他說有些教會將一些喝過的茶包曬乾去寄給宣教士，屬靈的人呢要有這樣的即刻苦呢是一些好的操練來的。昔日呢宣教士拋妻棄子被譽為很為主擺上很屬靈，今日呢如果聽到牧師攞假和師母去旅行慶祝婚姻周結婚周年紀念呢，啊真是在婚姻生活有好的見證啊。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文化，往往塑造出一些不同屬靈氣質的信徒出來。我想很自然，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地上得到很多的好處，很多的地上的福樂去經歷神的。如果主日學我搞一個從聖經向積極的喜樂人生，我想很多人會報名啦。下次試下開一個從聖經看甘願捨棄為主受苦的人生，你們來不來報名啊？一樣的啫，其實有什麼分別啊？我在這裡即是檢視一下我自己，即是其實這段經文給我有很多的重錘出擊。我初信的時候呢，即是心口掛個勇字，我同學校撐我說所有侵犯版權的教材我不用。OK？我的校長是佛教徒，我整本福音冊子跟他說、跟這些舊同學出來吃飯呢，九不搭八呢都要硬硬講下耶穌，即是你知道那時我的神學知識是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那些嘛，即是你明白的啦、但是很單純的委身，好啦，慢慢成熟一些啦，發覺自己開始慢慢比較追求，即是認識神，再認識自己，檢視自己一些內裡的生命，好想即是跟神的關係和好甜蜜一些。個中擺好似慢慢又係主受代價，稍稍轉向一啲追求我個人層面屬靈嘅喜樂，好似開始避開講怕同人講福音，怕同人為我信仰作見證，因為或多或少是有啲冒犯喺度。都喺度即係聖經文俾我自己嘅提醒，就係話中擺嘅兩邊其實都好重要。我諗如果一味喺度為主受苦，打交下就頂唔順，但你只是在這裡說我要有些即是我心靈空虛我寂寞我要療傷的話，那誰為主拼搏？我們一起去反思，在香港在窩伏這個場景裡面，我們會不會過分體重追求一些從神給我們一些地上的福樂，而忘記了在生命裡面彰顯神的作為，包括為主付代價？信徒在各方面經歷了神的保守，豐足的供應固然是蒙福，但是什麼叫蒙福？蒙福包括我們的生命成為別人祝福的一個渠道，真正屬靈的大贏家包括讓自己的生命成為其他人的祝福，讓自己的生命成為捍衛基督信仰的一個見證。當我們領受神賜給我們地上的福樂的時候，讓我們存感恩的心，開開心心地去唱一生歡樂快樂精彩。但同時我做好準備全民皆兵為主打拼，我們的心眼看得見天家那份的獎賞，我們當聽到神要我們走出去的時候，今天的詩歌完全是很好，多謝你們為主衝，為主勇敢走出去的時候，我們有那份屬靈的豪氣，我們說唱那首歌，道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使人安寧而使人得舒服。蘇牧師好事在這裡、我們在即同工退休會的時候，蘇牧師半講笑他說窩伏明年的口號呢就什麼窩伏興亡、全民有責正常、誇張了一些的，但是我想或多或少弟兄姊妹是時候起鬧了，全民皆兵了，一起互相激勵，讓你成為一個生命閃亮能夠榮耀神的基督徒。一起有禱告，差恩主。